里是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境内外600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1月9日，公元2001年3月4日星期日。今天播送的主要节目有一周要闻回顾，台湾中国时报记者林兆珍女士特写的西藏系列报道之四，汉人大举入藏，加深民族裂痕。最后请欣赏西藏歌坛节目。首先请听今天的一周要闻回顾。上周星期六是西藏2128年铁蛇年新年假日，这天全世界凡是有西藏人的地方都以不同的方式庆祝着这一传统的节日。西藏流亡政府首府达仁萨拉大成金堂里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仪式，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也出宫为前来拜年的西藏人民发表了新年祝词。同一天在地球的北部，以法国为首的欧洲各国里举行了庆祝西藏铁蛇年新年活动。遵照西藏传统的习俗，初三这天西藏流亡政府声熟群众在拉杰里举行伪丧挂经幡活动，可是在毗邻的尼泊尔警方却禁止当地西藏难民举行西藏传统的伪丧挂经幡活动，只好在尼泊尔首都附近的一所寺庙里举行了简单的仪式。全体西藏流亡政府工作人员结束三天的新年假日之后，于本周星期二进入了正常的工作秩序。
17日，刚刚把于今年1月份获得印度政治庇护后，首次前往印度阁佛教圣地朝拜。刚刚把一心在佛教界颇有名气的布罗纳斯朝拜时，印度保卫人员发现前来拜见伽玛巴的一位德国信徒身上携带一把小刀和用西藏文写成的一张纸条，于是印度警方扣押了这位德国信徒，之后解释说正在调查之中。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台采访了西藏流亡政府安全部嘎隆巴马区解时，他解释说西藏流亡政府安全部有关人员从博罗纳斯发来的消息，凡是拜见伽玛巴的每一个人都要经过印度警方的搜身，也就是在受审时发现这位德国信徒的身上带有一把小刀。
当时印度警方盘问时没有发现任何怀疑或者特别之处，为此几小时后释放了这位德国信徒。一般来说，外国人随身携带一把小刀是很普遍的事情，不必大惊小怪。至于印度各大报刊对这方面的报道，重述是不真实，不值得笑里大作，纯粹是误导神游。
藏历新年前夕发生在雅江县的6级地震，波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和凉山彝族自治州的20多个乡，初步估计受灾人数在2万人以上。另据雅江县提供的情况，震中的波斯河乡已报告有10人受伤，巴依荣乡有1人受重伤，尚未接到人员死亡的报告。据震中140公里的康地城有明显震感，部分房屋出现裂痕。据震中直线距离70公里的雅江县城里的县医院等4-5处房屋倒塌，大量房屋出现裂缝。位于雅江的核桃坪电站340多米的引水渠道断裂，渠道上游来水大坝已关闭来水闸门，电站已经停止发电。据介绍，此次受灾地区几个乡交通通讯都不方便，受灾情况只能靠电台联系。其中地震灾区最严重的4个乡均是藏族居住区。就在甘孜州发生地震之后，一场大雪突然袭击康地县城内，纷扬的大雪很快在地上房屋上铺上厚厚一层。甘孜州气象局专家认为，这场大雪对救灾工作十分不利。
美国政府在2月26日发表的最新全球年度人权报告中批评中国过去1年的人权记录恶化。中国公务员新闻办公社则针锋相对地发表2000年美国的人权记录丸子长文，指美国政府发表的2000年人权报告采用歪曲捏造的手段，如此罪名。 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权状况很假之责，对美国本身的严重人权问题熟视无睹，这只能在世人面前暴露其加人权为实真霸权主义的本来面目。美国政府在2月26日发表的2000年人权报告，其中对中国过去一年在人权、民主和人民基本自由方面的进步给予肯定，但同时指责中国不良的人权记录呈现恶化，并正式宣布美国将会在下月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年会上提出决议案，谴责中国的人权记录。主管人权事务的代理国务卿巴穆里和美国政府副发言人立刻进宣称，天并非要指责北京，而是希望中国如实他们表明希望在人权方面所做出努力。中国政府透过新华社发表2000年美国的人权记录，表示记录美国的假人权伪实面目，反击美国发表的人权报告。这是中国针对美国一年一度的人权报告以国务院新闻办公社的名义连续第二年发表美国人权记录。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张琪也说，美国的人权报告公开危害人类的洗脚法轮功辩护是毫无道理和别有用心的，也是美方在人权问题上搞双调动的典型表现。他说，对此中国方面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并要求美国方面纠正错误，停止利用所谓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另外，美国政府副发言人立刻日前表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将在下月日内瓦举行年会时，美国将提出一项决议案以谴责中国的人权记录。立刻解释，美国这一决定是根据中国的人权记录在过去一年持续恶化的事实。他举例说，中国已加强镇压宗教自由，特别是在西藏，以及镇压法轮功精神运动。
2001年2月5日，西藏女政治犯阿瓦洛区在首位西藏自治区第一监狱里受中共的虐待去世。另据本台得知的消息，又一位西藏佛教僧人在西藏日喀则娘日监狱里被中共暗杀。一周要闻回顾就播送到这里。听众朋友们，请继续收听台湾中国时报记者林兆珍女士特写的西藏系列报道之四，汉人大举入藏，加深民族裂痕。
汉人大举入藏的历史从50年前开始，当时最早进藏的中共十八军主要人物是工部边防。中国认为西藏独立已必到边缘，十八军进藏时一路上与藏人作战，也死了不少人。入藏的十八军成为援藏第一代汉人，很多军人随后转移，像张荣的父亲就转到体育委员会做事。张荣等于是援藏干部的第二代，和张荣一样在自治区工作的柳伯也是援藏干部的第二代，他的父亲是在1959年拉萨展开平潭市入藏，同时间也有不少技术干部入藏。师范学校韩族校长张天良也是援藏第二代，他说，经过50年后，现在援藏汉人已经到了第三代了。目前人称老西藏的援藏老汉人都已经到达退休年龄，像张荣的父亲在西藏真正待了41年，1991年是他离开了，柳伯的父亲也在西藏待了30年后离开。柳伯说，人总有如以归根的观念，他的父亲因为想念家乡，加上对西藏还是不适应，因此在1989年时就已经离开西藏了。援藏干部林鲁自密不远流藏，这批老援藏干部曾经是中共支藏最早最依赖的一群人，他们秉持毛泽东的精神号召，在西藏一肩挑起修筑等艰苦的基层建设，被认为最能吃苦耐劳。如今这些人都已经年华老去，虽然在西藏做了几十年，仍然无法适应这里的高原气候。比如西藏第一把手陈奎渊已经很久不来。西藏据西藏自治区干部说，由于他过去长期待在西藏，身体极为不适，现在就很少来西藏了。援藏老汉人没路了，在第一批退休后，他们的户口都已迁回内地。 但中共为了保持在港汉人的一定数量，老汉人已经成年的子女户口却不能随着迁立，但却很少有人愿意长期留在西藏。汉族干部的子女举举会会，只要内地一有机会就会立在西藏。
请在下周星期日继续收听台湾中国时报记者林兆珍女士特写的西藏系列报道之四。在今天的西藏歌坛栏目中，请欣赏定居尼泊尔的西藏青年歌手孙九妹演唱的《包土登欧珠》。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